阿里含裁员恐慌，分析话财政爆雷只是最空。对中紧张局势升级，美台宣布签署新的贸易协议。美欧承诺联手抗衡中共非市场经济行为，专家解读。马斯克访中受高规格接待，分析话有三个关键原因。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观察人士就目前最大的问题以及影响作出分析。
阿里巴巴集团最近传出大裁员的消息，虽然阿里较早前发声明辟谣话，不单止不会裁员，今年还要再招15000人。但据《时代周报》最新报道，在杭州阿里园区离职的人络绎不绝。报道说，这个是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风暴式裁员，留给被裁员工的时间最多只有1个月。大多数人选择拿赔偿当日离开。多位员工透露，这次裁员重点针对高 P 群体，低层级的洗虾米大多数受到牵连。阿里内部最多人集中在 P6 到 P9 层级， P10 以上是副总裁级别，被裁员称为高 P。 阿里内部不少人如惊弓之鸟，担心裁员很快会轮到自己。阿里一位在职员工告诉记者，自己经常一日内吃两餐散饭。一位员工说，去年开始他所在的部门经历了两场较大的震荡，他唯有接受裁员常态化的事实，就算避过这次裁员，亦好难保证下一次能够安然无恙。表现不错的业务都要完成裁员指标，其他收益效果不好的业务员应该亦都走不掉。阿里大裁员加剧中国失业危机。此外，阿里巴巴这种科技巨头都撑不住，令人担心地方税收以及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上个礼拜，网上传出云南省昆明市城投专家内部会议记录，曝光昆明地方债将爆雷。特别是会上透露，过去云南靠的是中央转移支付，但去年受疫情影响，中央没有向云南拨付，于是昆明今年被迫到定点帮扶城市上海要钱。5月31号，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推特账号量子若千发文话，综合贵州和昆明的情况判断，中共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显然已经废了，原因应该是地方收不到税，中央财政亦没钱了。这个亦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政府年初会说哪家的孩子哪个抱。但对中共来讲，财政爆雷还不是最差的，这个还只是最曲。量子若千认为，中共的财政一向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现在财政爆雷就会导致财政崩溃，结果就是大一统体制的瓦解和地方独立，因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最核心纽带，有几大财权就有几大的事权。量子若千话，现在地方政府不是不敢反中央政府，而是临界点还未到，等某个地方政府发现地方独立比大一统好处多的时候，地方独立就会揭竿而起，就看谁来选这个头了。英媒 BBC 在6月1号报道说，随着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和台湾定在星期四签署新的贸易协议，这个将是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框架下的第一部分协议。根据美国政府的讲法，后续谈判会很快展开。台湾贸易谈判办公室表示，该协议在美国时间星期四上午于华盛顿签署。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出席这次活动。从去年开始，美国和台湾不断在21世纪贸易框架下展开谈判，以加强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经济联系，并向台湾开放更多美国出口产品。北京抨击美国与台湾的贸易谈判以及双方之间的高层接触。新的协议在星期五的年度防务峰会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之前签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会参加这一次活动。 这个礼拜早前，五个大楼表示北京拒绝了华盛顿关于两国官员会面的邀请。奥斯丁礼拜四在东京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之后，告诉记者知，中方的决定是不幸的。对于拥有强大能力的国家来讲，相互对话很重要，这样他们才能够管理危机，防止事情不必要的失控。金融时报6月1号的报道认为，一系列的举动已经反映出美国正在中共的后院深化军事同盟，加强安全措施，并且致力于发展经贸领域的合作关系。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和欧盟5月31号在瑞典召开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结束时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承诺联手对抗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和虚假信息，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虚假信息，中国在医疗器材领域的政策，以及有关政策对美欧工人的不利影响，强调美欧双方正探索可能的协调行动。
到底什么是非市场经济行为？美国与欧盟又将如何联手应对呢？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首先他解释，所谓的非市场经济行为，简单来讲就是打市场经济的擦边球，就是在传统的贸易轨道之外，来做一种超越经贸利益之外的具有政治外交甚至有一种危险性的做法。宋国成认为，在 G7 提出要反制中共的经济胁迫，这一次还补充了一个叫做打击中共的非市场经济行为。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美盟和欧盟在围堵中共已经打蛇打到七寸之所在，就是要去打击中共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宋国成表示，美国要更大幅度去联合他的盟友。同时欧盟亦希望能够联合更多的亚太国家，形成一种统一战线，对中共全球围堵的大战略。那这个大战略的共识又是什么呢？宋国成说，就是这一次 G7 在广岛峰会里面所达成的一个所谓的不脱欧但是去风险的一种战略共识。不要以为这个是一种退缩，因为脱欧亦要讲实力。但是美国一个强国做脱欧，其他国家亦未必能够跟得上，所以做一种选择性的脱欧，这个是去风险当中入面最核心的一个要点，这样就达成了美盟这个结构，大家都能够启动一致，大家都能够步调协同一种新的战略共识。当然这种战略共识完全就是剑指中国。对于脱欧断链，宋国成强调，其实基本上它是一把双面刃，对西方国家来讲，可能亦会造成伤人八百自损一千的结果，但是去风险不一样，就是说西方国家选择一个所谓打蛇打七寸，就是指中共的高端科技晶片上乃至一些经济胁迫的行为上面达到一种精准式的压制。上个礼拜中共战机在南海上空拦截美国侦察机，布林肯5月31号将这件事归咎于中方飞行员，并呼吁北京当局同意加强沟通。美国军方亦指控中共战机飞行员以不专业方式飞行，挑衅美国侦察机。对此宋国成认为，这个其实已经构成一种具有战争边缘的挑衅行为。他说，中共对于即使是国际空域，根据自由与开放的通行原则，对方采取的是例行性的任务，而不是威胁性、攻击性或者突发性的任务，他依然要给予逼近，给予制造一种风险，极有可能擦撞的行为。就是说，中共一直只是在各个领域加倍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要去解构西方所谓的规则，然后在解构的过程当中去颠覆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宋国成进一步补充说，中共其实就是想要获取双重利益。美国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军事透明化，或者是叫做军事性的一种信任机制，中共都没有兴趣。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想要用秘密暗中的手法来增加他的军备，特别是他想秘密增加他的核弹头的数量。 中共一方面是要享用国际秩序，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和方便，但是同时又要用破坏国际秩序的方式来图谋他的其他更多的利益。这个就是一鱼两头吃这样的做法。
5月30号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抵达北京，这个是他自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首次访华。两日的行程，马斯克会见了四位中共政府官员，全程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有分析说，马斯克出访中国给了中共当局大力粉饰鼓吹他自身形象的机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亦都声称一直欢迎马斯克先生云云。而在这一点上，马斯克受到了西方舆论的严厉批评，指 Tesla 行政总裁为了利益而对中共采取绥靖措施。
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马斯克5月30号在与中共外长秦刚会面时表示，他反对与中国脱欧。31号，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了马斯克。王文涛称中美经济深度融合，双方应该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指引下，加强经贸对话与合作。而马斯克就赞扬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愿继续深化互利合作。马斯克还会见了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藏龙，双方就中美新能源汽车和智慧型网联汽车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另外，马斯克还和中共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进行了会面。针对马斯克这次访中，时政评论人士秦鹏6月1号在推特发文分析说，马斯克访中受到极其热烈欢迎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就是中共希望通过世界首富本人的影响力继续吸引国际投资，同时稳住内资。第二，中共希望借助特斯拉，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和产业链在全球万亿产业中分到一块饼。最后就是中共寄予马斯克的其他公司技术与影响力，包括希望渗透或影响推特。美国国家安全资深评论员汤姆·罗根撰文强调，马斯克向北京传达了错误的信息。罗根表示，特斯拉在中国有重大利益，这个国家对特斯拉的制造和销售基地都至关重要。但是马斯克和北京交好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这位美国杰出的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言论破坏了美国为抵御中国各种威胁而建立的更统一的全球的努力。另外，罗根还谈到中共曾经点名要打击马斯克的技术产业，而他却对此置若罔闻。罗根指出，马斯克30号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亮相发出了极不好的信息，并批评马斯克的举动和他自己所强调的理念之间亦充满了矛盾。罗根解释说，毕竟通过购买推特并频繁发表与审查有关的评论，马斯克将自己描绘成言论自由的执政官，但这个定义与中国社交平台的观点是对立的。因为在微博上，除了最温和或最不起眼的批评言论外，任何东西都会很快被共产党数以万计的审查员禁止。罗根评论说，推特与微博的矛盾隐喻了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挑战，切入了美国和中共在自由问题上固有的分离对立性。这种分离对立性的较量将塑造21世纪的政治秩序，不是有利于自由人民，就是有利于共产党的统治。他指出，但凡这些区别以促进北京的宣传叙事，马斯克破坏了他声称的推特所代表的一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